书接上文，徐芳、徐伦等人抓住八个贼，对他们进行审讯。审讯余则远的时候，这余则远呢，吐露了实情。你别看这个人块头挺大，瞅着挺凶，实质上内里挺空虚。一吓唬他，他有什么就说了什么。对徐芳他们的帮助可不小啊。不过呢，他不是负责人，有些事情并不清楚。充其量他是一个纵容包庇犯而已。徐芳听完了之后笑着点了点头。我说老于啊，你这么做就对了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不准骗我们，一定从轻处置。
徐老爷，我知道的我都说了，你们可千万别杀我呀。
你放心吧，不过呢，话还没问完，外头这几个人都姓什么叫什么？
您说，您问哪个，凡是我知道的就告诉您。
挨个指证啊，走，跟我到那块去看看。说着，徐芳、徐伦压着余则远来到这帮贼的面前。咱没说吗？一共是七个，靠墙在那坐着，两手都捆得结结实实，周围是官兵监视着。徐芳用手一指：“我这老头叫什么名？”“
这是个老贼呀、啊，他叫冯宝章。”“
我这个30多岁的，
他叫塞北一条龙。”马德宽，
啊，这个呢，
他叫金毛骆驼黄四虎。
我说这女的呢，
她姓鲁，叫鲁银花。实不相瞒，她是我的小姨子，跟我媳妇儿鲁氏是姐妹。
啊，我说这个老道姑呢，
老道姑就叫金发道姑至上。
最后徐芳一指靠边上那位，他呢，
他姓吕，叫吕山。不，我解释清楚，这是化名叫吕山，他本名叫野绿山。他是四宝大将驼金龙打入中原的特使。
哎呦，这里还有这么个宝贝呢。
徐芳深感兴趣，来到特使野绿山的近前，抓住他的头发往上一揪，
抬起头来。
这一给他相面呢，一看可不是嘛，就见这个主大饼子脸，浓浓的两道黑眉，眼睛爆出，塌鼻子，方海口，连鬓络腮的胡子茬，从脸型和五官相貌一看是个胡人。
啊哈哈！我说伙计，你就是特使野绿山呐、啊？这一说，大伙都得听你的喽。我野绿山，来，出来，出来，来把他请出来，
把野绿山给揪出来。我这家不服不忿，咬着牙瞪着眼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徐芳用手一指他，我你装什么横啊？在这儿立棍儿，你立不了，叫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。既然你是特使，那肯定你了解内情。我且问你，张天杰上哪儿去了？把王妃劫持到哪儿去了？你们是怎么计划的？你们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？还不从实的招来？
这家直哼哼，就是不说话。于镐气急了，抡起鞭子，啪啪啪啪，就抽了他十几鞭子，衣服都打飞了。但这小子
紧皱眉，紧咬牙，就是不言语。不但不言语，他就像疯狗一样，两只眼睛转来转去，盯到余泽远身上了。谁也没想到，他使了个老和尚撞钟，这一脑袋奔余泽远就撞去了。真给撞上，余泽远不死也得半身瘫痪。他使的这招叫老和尚撞钟，幸好大家都在身旁呢，赶紧把他给截住了，拳打脚踢，把这野绿山给摁到地上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恨这余泽远，恨他是个囊货，把什么事都给抖了出来了，特别暴露了自己的身份，所以野绿山打算一脑袋把他给撞死。结果没达到目的，又挨了一顿胖揍。正在这么个时候出事儿，就听房上有人口诵法号：“无量天尊，错贼休得猖狂，贫道到了。”谁呀？众人光在院里忙活这个，没注意房上。这阵顺声音往房上一看，在房上站着个老道。这老道周身上下一身灰，头上戴着灰布道冠，身穿灰布道袍，胖袜云履，腰系丝绦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。往脸上一看，平常的一张大驴脸，面似瓦灰，抹子眉，大三角眼，耙鼻子，鲶鱼嘴，刻下一部花白徐然。徐芳不看则可，一看机灵灵打个冷战，多少年打交道的老仇人了，火龙祖张天杰。提到这个名字，您听过前文书的不陌生啊。这老道真不是东西。说起这个张天杰来，早年出家在昆仑山火云宫，拜世外的高人为师，学会了满身的绝艺啊。要讲究武功，在这套书上他是属于头一流的，不敢说第一，你反正属于上等的。他自己研制了一套剑术，这套剑术非常奇特呀，名叫飞燕连环剑，108招。如果他把剑术施展开来，任何高人难以靠近啊。而且这老道学就的兵书战策，攻杀战手，在明英烈的时候咱说过，黄河岸他出事了，保的是大王胡尔卡金、二王胡尔卡银、三王胡尔卡山，四宝大将托金龙是元帅，他是军师，在黄河岸设摆金龙交尾阵。这个大阵损伤了多少名兵名将啊，给元人他立下大功了。后来众人在剑侠的帮助下大破金龙交尾阵，元人打了败仗，退到黄河的北岸。这张天杰还不甘心，后来又想方设法摆下一座大阵，叫万寿火光阵，继续与朱元璋为敌。后来群雄聚会，大破万寿火光阵，这老道身负重伤，好悬没死了。之后他被人给他救了，回到古国金马城休养了将近半年，这才康复。尽管现在元朝已经灭了，但是他这心还不死，这老道是上蹿下跳啊， 纠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，还打算卷土重来。他跟四宝大将托金龙啊，不止研究过一次，怎么把朱元璋给推倒，怎么把明朝给推翻。后来呢，他也接受了旁人的意见，说再叫大元帝国恐怕不行，因为各族人民对大元是深恶痛绝，汉族也好，回族也好，其他的少数民族也好，都恨这元人，因为元顺帝无道啊，滥用酷刑，苛捐杂税，各族老百姓那是民不聊生啊。所以呢，还叫大元朝，各族人有反感，所以他们经过研究之后，把这个名给改了，准备成立一个瓦拉汗国。哎，改成这么个名。瓦拉汗国的国王是谁呀？是元顺帝远方的一个侄儿，叫巴里山敦，全名叫耶律巴里山敦，拥载他为汗王。托金龙照样是元帅，这个火龙祖张天杰啊，照样是军师。三年前他们曾经杀进长城，但是功亏一篑，到处碰壁，手下那些人也是乌合之众，不堪一击，叫常遇春又给打出去了。看来建立一个国家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但是他们贼心都不死，怎么办呢？经过张天杰给出的主意，采取两条路。一条路，抓紧训练正规军，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打造锣鼓帐房，枪刀器皿，经过严格的训练，然后投入战斗。在此期间，张天杰潜入中原，联络山峰海岛的朋友，把那些残部都纠集在一处，采取放火、暗杀、挑拨、离间等等手段，就跟那个游寇差不多少。张天杰负总责呀，他也受了四宝大将和八里山敦的委托了，全权处置这些事儿。这次劫持王妃就是他的主意。他怎么知道王妃从北的燕京奔南京呢？原来他有不少的耳目啊，这些耳目从甘陕一带到江南一带，星罗棋布，哪儿都有，加的一块不下一万多人，有人向他送情报。张天杰大喜，领着几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到了龙王庙，把王妃给劫持走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但是呢，他深知在龙王庙劫持王妃不是长久之策呀，他发现形势不对劲儿，把王妃又给转移了。那么他劫持俩王妃究竟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？一，解恨；二，他要挟燕王，拿这两个王妃做人质交换条件，因为这两个人不是一般的人。还有一方面，你不三月初三要继皇帝位吗？我把王妃给劫持了，破坏你继位，这就是他的打算。他把俩王妃给转移之后啊，他还不放心龙王庙的事儿，他准备到于家窝棚来找于泽远，把这些人全都转移走，顺便了解了解燕王部下是作何打算。果然呢，小矬子徐芳猜对了，他们心里也没底，但真没有想到事情急转直下，徐芳领人来得这么快，而且张天杰做梦也没想到，只有两天的变化，手下这帮人居然全家人给逮住了。 原来张天杰不想露面，打算在暗中抄总，但是一看眼识下的情况，不露面不行了。第一，这帮人要落到官府手里头，要挺行不过，全把货给抖了出来，对自己大大不利。另外呢，这些人都有两下子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，得培养多少年能出来个人才，他舍不得把他们放弃不管。最主要的，特使野绿山还在这儿呢。这个野绿山呢，是瓦拉汗国国王拔力山尊远房的兄弟，倘若他有个三长两短，回去没法交代，所以思前想后，迫不得已，这个妖道才公开露面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他在房上这一出现不要紧，徐芳吓得可不轻啊。20年来，他净跟张天杰打交道了。张天杰是个什么人？有多高的本事，徐芳是了如指掌啊。他深知这个老道不仅武艺高强，善打暗器，足智多谋，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。叫自己手下这些人捆成板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所以小矬子徐芳脑仁都疼，但是事到了现在，怕也没用啊。想到我是朝廷的命官，也想到邪不侵正，你再有本事，你偷偷摸摸的，我是堂而皇之抓差办案的官员，想到这，他的底气就足了。再看小矬子把脑瓜一晃，双棒一分，
嘿嘿嘿嘿嘿，哎呀，道爷，久违啦，久违啦！我说您在房上站着风高啊，请下来说话吧。
下去就下去，撑！张天杰飘身从房上跳下来了。那几个贼一看，眼睛透出亮光来了。
道爷，军师，快救我们！快救我们！
张天杰理也没理呀，手中晃着拂尘，来到徐芳的近前。徐芳啊，我也没想到在这儿跟你见着了。徐芳，我不想跟你废话，咱们要找顺道，把这些人放了，闪开一条路让我们走，这是你们的便宜。如果不听贫道的要求，把我气急了就得当场动手，真伸伸手是个什么后果，你比我清楚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，我说道爷，这话可两说着。当然我知道你有本事，你很难对付，但是你不要忘了邪不侵正啊，我手下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我怕你何来呀？张天杰，不如你听我的，这不你来了吗？也凑上数了，把宝剑一扔，我拿绳把你给捆上，跟我到案打官司。燕王千岁那个人非常厚道，念你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也许网开一面，留你一条老命，这才是上策呀。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，非要逼着我动手，张天杰你未必能讨得便宜，你信吗？
我梁天尊
错鬼，既然不听贫道良言相劝，拿命来。
他把掌中的拂尘一晃，别到大岭，然后拽出存钢桑门剑。这条宝剑呢，都出了号了， 剑苗的长3尺8，宽了下有一手掌宽，两道血槽2指宽的锋刃是锃明刷亮，这是他亲手打造的，分量加重，锐不可当。再看他把宝剑一顺，要扑奔徐芳。徐芳一看不打不行了，扭向回头，把小矬子徐伦叫过来了。孩儿啊，有刚得使到刃上，你还年轻，缺少经验，不锻炼不行啊。过去去战张天杰，妈呀！徐伦一听，叔叔你可太缺德点了，谁不知道这老道厉害呀、啊？你不敢过去，叫我做替死鬼。我叔叔啊，您说的不假，有刚得使到刃上，这种场合非您不可，我哪行？
废话少说，过去，这是命令。
喂，好吧，徐伦没有办法，提着一对日月五星轮，迈大步到了张天杰近前，没动手之前啊，啪啪啪啪，自己先练了一趟轮。干嘛自己练呢？仗胆儿啊！最后把双轮往左右一分，
嘿嘿嘿，我说老道啊，认得我谁吗？
你小矬子徐伦。
还行，看来你没老糊涂，记性还不错。知道我徐伦的本事吗？
我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教，这些年的锻炼，我的功夫十分了得呀，超过了剑客呀。我老道，我叔叔劝你，你不听，看来你敬酒不吃，想吃罚酒，今儿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你接轮，把双轮并在一处，以上试下，奔张天杰脑门子就劈来了。张天杰往旁边一闪，宝剑走下盘，削他的双腿。再看徐伦，脚尖点地，腾身而起，二人一错这身子，徐伦嘛，连头也没回，揉揉揉揉，败回本队。来到徐芳近前，哎，
叔叔，我打完了，我们两人打了个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没分胜负，这回该您的了。哎，徐芳一看这小子真够坏的啊，比划两下子跑回来了。小子，你真行，行啊，好了，既然如此，永杰呀、啊，该你的了。
朱身朱永杰103黄宝剑飞身行跳过去，是大战张天杰。这朱身可了不得，他的寿宴老恩师就是成了名的剑侠，难免跟张天杰是一场凶杀恶斗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